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今天的好物推荐是 JB Lin 的干洗法和草本洗发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用干洗发的习惯？我是这几年才接触的，但第一次用就用到 JB Lin 觉得很幸运，因为非常清爽，也很省时省力。优点让我告诉你，因为它可以快速吸附油腻发根，快速修复，增加发根的韧性度，还有形成保护。如果你是容易在无法洗头的状况，干洗发就是很好的辅助品。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干洗发可以不用洗头，这是攸关卫生、卖脑啊，还是要洗头哦。JB Lin 干洗发一瓶是300ml，那有三个味道可以选择：罂粟、牡丹、海盐。三款味道都很好闻，我自己最常用的是海盐。干洗发的使用方式也很简单，你使用前要均匀摇晃30秒，然后再保持一个距离喷洒，将粉末完全拨匀，男女都可以使用。喷完之后头发就可以恢复蓬松。我自己有试过，因为在外面过夜没有办法洗头，就使用干洗发，除了干爽之外也有微微的香味，表现很棒。骑机车头发很容易被安全帽压扁，或是下午刘海出油变成一条一条的，见客户或是约会头发扁塌油腻，都可以使用干洗发来救急。现在 DK D 嫂专属组合优惠75折起，时间直到1月22日，下单还会抽10名幸运儿，可以获得一瓶干洗发60ml。另外他们家还有卡芬的洗发精可以做参考，记得点文字栏的网址可以看到更多优惠哦。欢迎回到故弄玄虚，我是 D 嫂，
我是 DK。来，今天来到我们的星座维他命，
聆听你的心。
好的，那今天要讨论什么样的星座呢？
还是摩羯座，因为这个月份还是摩羯座生日月。不过呢，就是摩羯座第三集，就是最后一集。如果你之后有投稿摩羯座的话，可以等明年的摩羯月我再分享。
太久了，太久了吧？
我就是跟着这个时辰排的啦。
好的，
12个星座。那我们就先跳过这个农民历的介绍，因为我前面两集介绍过了。
是，
那这集就直接跳投稿了。
好的，
第一则投稿他写说，我的昵称是跟 D 嫂同星座的女子，我是第一次投稿的，听到你们夫妻讲话就觉得很有趣，讲到这个星座我还蛮有共鸣的，想要投稿。身边摩羯的朋友最大共通点，除了上次你们提到的在意别人说的话之外，女生来说真的是非常重义气，不论你有什么想要需要他帮忙的事情找他们，他们绝对会帮你想尽办法，是个非交不可的朋友。但是我先前认识一个摩羯男，是一个事业心强、自尊心真的很高的人。电话聊天呢，一直提到前女友，不断聊前任，还有聊前妻的不是，想说出去看个电影，第一次出去也是最后一次了，因为他还在前女友，谢谢不用联络，想必他后面也会说处女座的讨厌的地方吧，哈哈哈。祝福新的一年 DK D 嫂以及大家都可以健康幸福。
好的，这个完全大扣分嘛，你第一次见面、或者是网络上聊天还是什么的，就一直讲
可以微提啦。
对啊，就有点像是你到新公司然后你就聊说旧公司对我不好是什么的。
哦，对啊，
会大扣分欸，
会扣分欸。你刚刚讲这个，我可以先分享一件事，就是讲前任公司的事情。
是，
我以前有一份工作，然后有一个小我3-4岁的男生，他就是从艺术团体的公司然后转到我们比较商业的公司，然后他就会说我们以前怎样怎样都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们做得很顺利，但是现在你们这样怎样怎样，我觉得很不顺利。
哦，
就他讲一次讲一次就算，因为你刚进来一定会有一个蜜月期嘛，
对，
就是你要磨合什么的，我们就觉得算了。但他一讲就是讲了半年，
那也太久了吧。
然后我们主管非常的生气，他就常跟我抱怨说哎，到底要怎么跟他讲说不要再讲这件事。
嗯，
我说好像很难欸，因为你直言这样跟他好像会起争执，那不如就让他讲吧。不然要怎么办？我想不到办法
啊。对啊，因为这个之前的理由好像也怪怪的，对不对？如果要之前他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 人情世故，一个做人一个道理，不要说、啊、怎样以前怎样怎样怎样，现在怎样怎样怎样，
对，
那听了都会觉得不是很愉快。
我觉得你可以给建议说，哦，我觉得这件事情上可能可以朝这个方向处理，但是如果你加了一句，但是我们以前都这样这样处理的时候，别人听起来是没那么好听，
对，
就是换个方式说话啦。
那这包含感情啦，
对对对，
感情也是一样的，
就像他刚刚讲的，我前女友都怎样，我前妻都怎样，那你就会想说我是不是下一个会被他说的人。
对，这个蛮多负面情绪在包含其中的。
对啊，你可以跟人家分享说你当年遇到的不开心的事情，那讲完就算了、
嗯、
但是他如果是频繁的一直抱怨，当然人家接收到的也不会多快乐。
对，
那这个感情要怎么开始呢？
是的，
对。
那下一则投稿是，
下一则投稿他写说 DK D 嫂你们好，我是个在人物工作的台南人。哎，是人物工作。哎，
是他特别强调人物，表示他知道我出生于人物。
没错，他说非常喜欢你们，也对你们很有亲切感。我交往过四个摩羯男友，我现在的老公也是摩羯座的。其实摩羯座很贴心，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来照顾另一半。举例来说，我是个非常爱喝酒的人，挂号跟 DK 一样。我老公呢是个滴酒不沾的人，但是他还是会陪我喝啤酒，或是喝的时候喝没有那么厚的酒。早上的时候也会准备黑咖啡给我醒酒。摩羯的话很少，他们是很好的倾听者。摩羯虽然闷，但是沉着稳重，适合当老公，但是当男朋友的话会比较没有恋爱感。另外，摩羯是个非常专情的星座，他们认定一个人就会很好的付出全心的爱，我亲身体验过。如果你想要找一个适合长久一起生活的人，那摩羯座是个很棒的选择。最后，非常感谢你们陪伴我度过无数的时光，我会继续支持你们的，谢谢你们做这么优质的 Podcast 跟 YouTube 影片，小粉丝敬上。括号，我是一个浪漫的双鱼女，哈哈。
哇，双鱼女对于摩羯座来说，我真的是哎哈哦。
听起来是，
对，他直接交往四个，然后现任老公也是，
要遇到四个同样星座的人也不容易耶。
对，在我人生经验来说是真的没有耶。
对，可能真的有个特质吸引他，
对，
所以他才会很多的相处，进而交往，然后到现在结婚嘛。所以那个特质是什么？应该就是他讲的贴心，然后照顾另一半，然后少话。像我那时候也是觉得、年纪大还是找一个话少一点的人好了，就是你。
殊不知婚后变了一个人，
婚后话超多。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话这么多。
我不知道耶，因为我把生活重心都放在你身上
啊因为你没朋友。
哎，没有朋友。 对
所以就变成一直跟我讲话。
但是这样也是有一些好处啊。不过我刚刚听到一个重点，就是摩羯他谈恋爱的时候好像没有给你很多的恋爱感，好像务实感会比较多一些，是不是？
对，因为摩羯、金牛、处女都是土象，土象的特色就是务实、所以简单说就是会看现实面、所以可能恋爱感没那么重吧。
我觉得要看你所说的恋爱感是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去迪士尼求婚这样子那种超巨大的恋爱感吗？还是什么？因为我的确也不会给别人这样的、
哦，对啦，
从来都不会。
或者是
默默付出我们比较会啦。
嗯，对，就是看你的需求恋爱感。因为像双鱼座是比较偏
drama 一点吗？
不是 drama， 就是像 Amber 他就是双鱼座，他就说他会喜欢浪漫的那种氛围、
他需要的是这种。
对，但是他听起来是可以接受摩羯座的务实嘛。
对，
所以还是看每个人的接受度。听起来这位老公也是对这个投稿者非常的好。
是啊，
就是夫妻之间有在经营感情。
是的。好，那下一则投稿是，
下一则投稿他写说 DKD 嫂你们好，我听完这一座星座维他命摩羯座，立刻来补投稿摩羯座，因为 D 嫂说再征求摩羯座，我就来投稿了。我本身是一个32岁的摩羯座女，我身边呢至今环绕最多也最合的就是处女座了，包括我大姐、我弟、大姐夫、表妹，还有我交往13年男朋友，通通都是处女座。在交友上呢，我蛮直观的，遇到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讨厌就是一句话都不会说。我朋友不多，但是一旦认定是朋友的就是一辈子。刚到一个陌生环境的时候也比较高冷臭脸型，但熟了就是人来疯。在工作上也可以如期或是提早把任务完成，做事风格会比较一板一眼，但是也不喜欢麻烦别人，讲求效率快速解决问题。 在家人相处上呢，虽然我排行是老二，但是我比较会照顾人。做家事生活上，我比较像姐姐。我很爱我的家人，但我觉得摩羯座本身呢，是需要一些自己独处的空间。我家人在南部，我在北部工作，一个月呢回南部1到2次，有点距离就会比较美，这是我个人的观感。在感情上，我属于爱人型的，照顾他人的类型，这点在家人上也是。每一段感情都蛮久的，第一段初恋是国二到高一，对象是金牛男，但是我是被分手的。不喜欢被分手的方式是用简讯文字，致使我讨厌金牛男，哈哈，因为我没有在 diss DK 啊。
他有听过以前的节目、啊、
对，
天哪，
他听到重点耶、欸、
真的，
因为他说文字简讯他没有办法接受，你就是文字简讯。
没错，我做过一模一样的事情。
对，好，接下来他写说，我跟我现任处女男友呢在一起已经迈进13年，他也是属于爱人型照顾人型的，在相处上呢不用刻意说什么做什么，就是舒服没有压力的相处模式，价值观都很相似。总之我觉得处女男跟摩羯女的组合非常的适合，因为两个都很务实，朝同一个目标前进，也会相互鼓励扶持。有一个在一起13年男朋友最常被问到就是，你们什么时候要结婚，什么时候生小孩。对我而言，向往稳定的生活，拥有不错的职业和收入，还有享受舒适的生活条件，我觉得会比较好。我对婚姻持有复杂的看法，虽然重视家庭和传统价值，但是我认为结婚不一定是人生必经之路，只要心中有目标跟追求，生活就不会孤单。当需要情感支持的时候，我会选择跟亲密的朋友分享，而不是匆匆的结婚。对我来说，真正的幸福不在于婚姻的形式，而是在于能够自主的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喜欢诡异事件都市传说，所以我看了 YouTube 的异色答案，认识了 DK， 也知道你们开了 Podcast， 开始听了故弄玄虚，很喜欢你们，所以通勤跟吃饭的时候都是听着你们节目边吃边听的。最后补充，我觉得摩羯座是一个会任何事情都会照顾到事前规划，甚至每一天都会按时间按表操课的，例如说9点到10点要完成什么事情，行事力满满满。与其说不想浪费时间工作狂，其实是想要让自己拥有更多自己独处或是安排自己生活的时间。谢谢 DK 弟嫂。
好的，哇，这个算是帮他们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摩羯座未必都是工作狂，
对，
因为他们这么认真在工作上，其实是想要获得更多自己的自由的一个时间。
对，
那我觉得他这个投稿者是非常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
哦，对、啊、
他知道自己想要追求什么、嗯、所以在伴侣的选择上或者是生活的品味上，都是我知道这个我不要，所以我就不会去往那个地方前进。
对，很明显。
对，
所以他也朝自己的目标在走嘛，然后也跟现任男友有一个共识。那他现任男友是处女座的，所以就是跟我一样，我觉得这一点他有写到一些特色个性是跟我一样，但是用简讯文字分手金牛男，这个你有需要解释吗？
你有必要把话题拉回来到这边吗？对吧，没有，那个是我在人格还没有很成熟的时候做的事情。那他这个被分手的经验也是国一国二
哦，对对对，
对啊，所以没办法啦，没办法，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表达那个情绪，所以你只能用简讯写出来、
嗯、再加上我比较晚熟，所以我大学以前是没有谈过恋爱的，
是、嗯、
所以我大学以后谈恋爱的确有一次也是这样子传简讯分手。那如果你有听到这一集，那我跟你说声道歉。对，真的很不好意思，那因为我真的不够成熟，而且我又很孩子气，所以不好意思用这种很不成熟的方式分手，我觉得很不好。对，
这个好像已经不止讲一次。
、啊、讲到就道歉嘛，对啊，有错就道歉，这个我做自媒体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的。
因为有时候你还没有想到那么周全的话，就是会做到这种事情。
对啊，
而且加上你又不敢面对对方，看着对方说这些话、
嗯、
就只能用简讯。
是，
那你又很怕伤到别人嘛，有很多的因素，所以可以理解啊。我相信这位投稿者也理解，因为都已经这么久了。
你硬要把这个话题抓回来，然后好好好，
抓回投稿者。对啊，
对对对对。那总之我总结一下，刚刚的投稿者是双鱼配摩羯、
对，
然后现在是投稿者是摩羯配处女。
对
啊，这两个可能都会很合，帮大家总结一下。顺便把话题拉开。 不然我已经在冒冷汗了。
OK OK， 好，那下一个投稿者他写说， DK 弟嫂你们好，我是即将北漂的云林人善小姐，这是我第一次投稿，我看了第一集摩羯座，我真的忍不住要来平反一下，真的不是每个摩羯都很难相处或是妈宝，我自己就是摩羯，平常跟朋友相处的时间气氛都很融洽，朋友甚至说我超级不像摩羯的，很平淡冰冷严肃，反而像表情包很搞笑，但是我蛮常因为小事情在内心充满很多情绪，有很多内心戏，但是最后呢还是选择吞忍下去，不敢跟对方坦白。我看网络上星座分析都说金牛跟摩羯很搭，但是我都觉得我跟金牛超不搭，自己和朋友都觉得我很会察言观色，但是我真的无法了解金牛座到底在想什么，而且金牛很常会把自己的情绪带给别人，做的事情让我很无言，比如说做事情没有主见，很多事情我都没办法自己完成等等的，总之我跟金牛真的没办法当朋友。再来是我小小告白，谢谢 DKD 嫂看完我的投稿，文笔不好请见谅，我是从 YouTube 异色档案开始认识 DKD 嫂的，再慢慢听到 Pockets 故弄玄虚，也喜欢你们在 IG 的互动，最后我超喜欢 D 嫂的笑声，真的很疗愈，抱歉抱歉说了那么多，辛苦你们了。
好，感谢。我真的印象中好像第一任女朋友就是摩羯座
啊，你终于想到了
好像一月初出生的吧。
哦，一月初四啊，
是吗？
一月二十一之前都是，
那是我第一任女朋友是摩羯座。
OK，
那的确我们相处上会有一些困难了。
那真的假的？相处上困难，你说沟通吗？
可是那时候是情窦初开，因为第一任女朋友，所以我觉得不能够算一个标准。
对，因为那是初恋，
对，所以很多东西是不了解的。
哎，我跟你说过我的初恋是金牛男吗？
没有。那你觉得金牛男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那时候也在想说，哦，他可能会跟我爸一样务实，但是他完全是两个个性。
对啊，所以真的星座不能够代表所有的一个族群这样。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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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也是刷新我三观当时啊，当时因为我那时候才十八岁嘛，
对，
我们追求的事情不一样，
没有，
所以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星座只是参考值，但他有部分还是会有点像金牛的固执，固执这一点是有的。那回到这位投稿者，他写的意思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摩羯座很冷淡，然后可能都没什么情绪，但是他本人好像不太是这样，
他内心有很多小剧场，
然后也有蛮多的表情包，就可能平常也会搞笑啊，把情绪写在脸上。这个我想到我最近在看啊，又回到恋综，你要必须让我讲一下，不然我可能下一集还是会提。
D嫂前几天在恋综马拉松
没有没有，
什么叫恋综马拉松呢？就是一整天都在看恋综，而且是不同国家的哦，比如说上午看美国啦，下午看韩国啦，啊，看日本啦，啊，
最近 Netflix 的前两名就是《单身即地狱》第三季嘛。那为什么第三季会这么多人讨论？就是因为它有两个地狱岛，一个天堂岛，所以他把两个地狱岛的人集合在一起，人变多了，话题就变多了，啊，再来就是他们里面有一些互动，我觉得是蛮有巧思的，我不觉得那是谁好的，我觉得那就是他本身的个性。然后再来就是刚讲到那个表情的部分，我发现只要参加的人他把他的心情完全投入在他的脸上的话，通常啊齁都比较不讨喜
哦。有些人善于隐藏，
对，
就会比较融入那个团体里面。
对对对对，这是我看来的。但是美国又不一样，就是亚洲的话呢，他们会隐藏，然后隐藏又跟别人说我在隐藏，你听懂意思吗？
对，
他会直接说我是在隐藏，没有错。但是我在看《恋爱岛》第五季，也是最新的，他们就会选择讲出来，然后公开讨论，也不太会去藏太多心思，就是每个国家的那个文化不一样嘛，
就是善于表现。就是欧美的话，
对，
他们绝对会让你知道说我现在喜欢你，我现在不喜欢你。
对对对，然后他也会称赞你说我觉得你表达能力很好。
对，
他会让你知道说你讲得很好，我喜欢听，然后你很懂得称赞别人，我也很喜欢，是很明确啊。
而且肢体动作也比较多一些比跟韩国比起来会多非常的多。
你有看到我在看那一集吧？
对啊，直接就来了啊。
我跟你讲，
直接上场了，
亚洲的
太了不起了，而且是电视在 low 的一个状态，
是实境节目哦。你知道他是今天拍，明天播。
哦、天哪！
所以美国人都看到了，
真的很直接哦。
对，但是他自己也会说 sorry， mommy， sorry， daddy， 有没有？就自己跟家人道歉
sorry，
但是他也做了。
Yeah.
但是你看，像日韩的话，他们只要可能靠近一点点的时候，主持人就说：“哎、欸，你看，你看，他靠近了他。”但是美国人并不会因为靠近一点点，
不是他们不是靠近一点点，他们是直接
深入的进去到讨论这个人的个性，
是是是，或者是直接唇部动作这样，直接两个嘴唇就连在一起了，是强力胶一样拔都拔不起来，两者会这样。
但是有趣的点是我发现这一季的美国人他们会开始讨论星座，哎、欸。他们会开始问说你是什么星座，你是什么星座、哦、我之前看好多季都比较少会去问对方星座，然后他们就说哦，这个星座跟这个星座我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觉得很合耶、欸、但是这个也带给对方一个很正面的氛围，
对，
就他不会马上果断的说哦，这个星座我觉得不好我不要，
直接封杀所有星座，
对对，他们比较不会，他们是属于比较 open mind 嘛，
对，
所以那个就会有很多火花，所以那天你看到那一集是比较
我有点傻眼，就是他们在讨论一些事情，那可能有点像、那个大冒险吧，
对，
就是
真心话，
真心话大冒险、
欸、对，
然后只要选择大冒险的人嘴唇都会黏在一起那更扯是我看到看到一个男生然后跟两个女生同时嘴唇连在一起，
我跟你讲他们美国人很喜欢玩一个大冒险叫做三人接吻
这个真是刷新我三观、欸、
然后就会有那个第一个人就会说那我要先亲谁，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说有什么好先亲谁，就是三个一起啊，
这会啊啊嘣奥本海默啊，直接原子弹爆炸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趣，
真的是风俗民情不太一样了，
所以你不能说我练这种马拉松，因为它就真的很精彩啊
是真的可以了解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事情，
对啊，然后我也觉得像他们也会制造很多中间有很多刺客就是考验你的感情，
对，
那像日韩的话他们会觉得很生气，就是他的生气是很明显的说哼有人来抢我男朋友，哼有人来抢我女朋友，但是美国就说我觉得这个考验可以让我们感情更深，
哦，
就是
包容，
对，他会觉得说这个考验是好的，那如果你今天真的不选择我，那代表我们两个就是没有缘
也没关系，
对，我会祝福你，
对，我祝福你们，
对，甚至他有请到前女友来到现场，欸，那有多尴尬
你的口味真的很重欸这听起来超重的，
如果你们可以看美国的恋综的话就可以看恋爱岛，我跟你讲恋爱岛真的是集中于美国人各种风俗民情他们的感情观什么的都集中在里面，然后集数又很多，
有时候我去看那个 Dcard 就是现在大学观的一些价值啊，他们都会说啊，因为两个人可能没有一些爱情的火花就直接蹦在一起了，那他们就会有一些道德上的批判，
对，
那我在看那个恋爱岛我傻眼可能不是认识很深砰就爆炸了，
对，因为他们会强调一件事情，我对你有性的吸引力，
哦，
他说的就是 body，
直接很直观的说，那也许我还不是很认识你就直接先认识你的身体，
对，
在欧美人士来说这个是很正常的，
就是心灵跟身体我可以分开，
对 对
分开了解，
对 对
那我要先了解哪一块是我决定的，
欸，那这个没有说对错啦，
我觉得这没有对错，
啊，对啊，就是一个风俗民情的不同而已，
对，你不要伤害别人就好了，
对对，
总之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
所以回到这个摩羯座，摩羯座他们就是有些人会比较多于隐藏，就是可能我遇到的他们可能会第一个可能慢熟，第二个就是会隐藏自己的情绪，
嗯，
那所以人家就会说你们是不是很冷淡，
没有，其实不是，只是他没有表现出来，但是他跟你熟的话他才会表现出来，
对，如果他把你当成自己人他可以全部的话都跟你讲，
没有错，
当然我也遇过比较心思缜密的摩羯座，他是真的什么都不讲，然后你问他 或者是你跟他熟了他也真的都不讲，那就是他的选择嘛。
没有啦，可能他还是觉得跟你不熟，可是你的认定是你已经跟他熟了。
对啊，
这是认知上的不同。
对，所以这就是每个人的选择。我觉得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包容啦，因为你就是不够了解跟不够包容，所以你就会生气嘛。
嗯，
那如果你包容，老实说搞不好你也有讨人厌的地方，但对方也包容啊。
对，
就是互相啊。
欸，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这样啊。
对，
就即使是他不完美的部分你也可以接纳。
对，所以
不小心心灵鸡汤。
所以看到这些投稿我也是觉得蛮开心，大家可能会回忆起以前的一些事情，然后再写成投稿跟我分享。那有些没有念到大家也不要在意，因为我还是会看。那下一个星座就是水瓶座，因为即将要到一月底二月就是过年的时候，所以大家可以开始投稿水瓶座了。
好的，
虽然说水瓶座在去年的四五月有讨论过一次，因为我们的朋友他的前妻是水瓶座，他有来我们节目分享，但是那个是去年的事情，2024年我们要全新的投稿，所以就大家记得点这个文字资讯上面的网址，点到星座维他命的专属 IG， 点进去直接投稿水瓶座，我就可以看到了。
没有错，其实我们不只是在讨论星座一些个性，而是你的人生观，你遇到了什么样的人生经验，你遇到了什么样的人，那我们可以一起共同的 share 这样子。
对，就会来看，哎，你有遇到，我也觉得很有趣很新鲜，一起来分享。
对
对，
甚至一些奇葩的事情。
对，那大家记得要投稿哦。
好，我是 DK，
我是 T 嫂，我们下次见，拜
拜。Last night, it felt